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很开心在主日的下午啊，能够跟大家又一起，我们在这里用 Zoom 用线上的一个软件一起来聚集，从敬拜主啊！谢谢易容带我们的祷告，带我们的诗歌。那要跟大家特别的这个问感谢。在我们这个信息之前，因为我已经回到这个西雅图，回到伊萨卡我们住处这里。那各位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用背景所以没有看到我们在的这个住处家这边。那这次各位在不在的这一两个月里，我实在很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许多的祷告，许多的担待。那我们回去，各位上次我想在崇拜分享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主要是为了我们女儿她有一个婚期的安排可是回去一波三折新西兰也宣布提高防疫的一个警戒，所以全国几乎进入一个封闭状态，然后婚期也改了好几次。那现在就在我们回来之前迫不得已，他们决定又要再一次看守要延到可能年底。不过我们在奥克兰停留的时间，我们很深刻体会到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可以透过网络资源来跟同工弟兄姐妹分享联络彼此的勉励回去也有机会跟过去的牧者，我们一些旧事同工同学一起叙旧，彼此分享。那这段日子我们经历许多主的看顾跟恩惠，没办法一一的讲，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跟大家分享。所以这趟我们回去，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圣经说的那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得到很多益处。那这个各位先给各位这个看看，这个是我们新西兰风景各位如果没有去过，跟你分享这个我们在新西兰那里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景观。那回来以后我们也很感谢弟兄姐妹有爱心帮助我们，在我们不在时间帮我们有钟伟帮我们发动车子，还有姐妹很有爱心帮我们回来，因为我们要隔离14天，事先帮我们准备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那个食物。那各位，这个你可能来过团契中心，你会很熟悉。这个是我回来的时候团契中心的后院，那可以看我已经高到快要超过1尺多高非常壮观，我从来没看过团契中心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花了星期五一天的时间，大概从只有一半的部分可以整理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大概剪过最多的草的一次，打理过，我们里外都打理了一次。那可是各位也从这里有一点让我们信仰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教会跟灵性，个人的灵性就好像一个果园，就好像个院子一样，上帝要我们经常的打理，经常的修剪。如果任凭它不受打理，那各位就像上面各位看到的这个照片我们就有许多的荒芜杂草丛生看起来是非常可怜。我们的教会就是上帝的果园，我们的灵性就是上帝照管的院子，求主帮助我们能受到修剪。那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我们刚才在题目里，各位那个林杰帮我们所做的周报，各位看得到，我把它定为基督里的激励与激赏。那英文呢，可能各位看会帮助你明白这是一个 encouragement 还有 appreciation 在基督里的 in Christ。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经文 出自于三处的圣经啊，一共有四段啊，我来念给各位听。各位，如果你在你自己看得到的荧幕方便，就跟我可以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一章47-48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第二段在哥林多后书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活，不是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在腓立比书2:1-2，经文说：“所以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同一卷书的4:18，这段圣经：“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那各位，你从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的讲题可以注意到，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件跟基督徒信仰很重要的事情啊，很重要的信仰实践。一个，我们先用英文来说哈，叫做 encouragement。那各位，也许大部分的我们弟兄姐妹，抱歉，也许听过哈。也用过这个词，我们在美国这里生活啊，这英文大概比较各位也许听过。那这个不管各位熟悉程度怎么样哈，我们用点的参考哈来看，这个 encouragement 是 encourage 这个动词的一个名词使用，对不对？各位都知道。那英文的解释是 the action of giving someone support。Confidence or hope， 那就是说用一种行动，也许是言语表达，也许是具体的一种帮助，给提供某一个人他所需要的支持、信心或是盼望。那字典说它有近义词，比如说 heartening 啊，这个近义词或同义词 ，cheering up。鼓舞人啊 ，inspiration 启发，或是 motivation 啊，激发人。所以一般中文里我们有相对的几个意思，各位可能都听过啊。最平常的也许就是鼓励哈啊，鼓舞、奖励、鼓励，还有奖励哈、啊，促进啊这之类的意思。可是呢，各位你注意到我都没用这几个词，为什么？因为这个鼓励或是鼓舞或是奖励或是促进甚至启发，我都觉得没有真正把圣经里当我们提到 encouragement 的时候，把这个 encouragement 这个意思啊，不只是其他语言翻译，就是圣经自己的意思能够清楚的 讲出来。所以我想有一个可能更好的一个对应的讲法，我把今天我们就用啊，我是个人用激励这个啊，感激的激，鼓励的励啊，激励啊，激发鼓励。那各位，你说激励或是 encouragement， 事实上在圣经里有没有出现呢？如果刚才各位你注意到，我们读圣经，可能只有那一个《以哥林多后书》5:14，好像 基督的爱，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们。他只在这里，你去查所有查遍中文圣经，只有诗篇这一次。这个其实是中文圣经啊翻译用词的一个选择。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啊，用比较可靠的 NIV 或是 NSB 各种 ESB 各种英文各位使用的圣经，各位大概会注意到哈，这个圣经里实际上讲到 encouragement 的地方实际上非常的多。你不信你可以查查看，我今天待会举几个例子，没办法全部讲。我们和本在提到 encouragement 相关的字的时候，很自然的，很奇怪，很自然的都把它几乎绝大部分翻译成安慰，有一部分翻成劝勉。那劝勉是让各位，我们用一个语言的理解，是让英文有个 exhorting、一种劝告、那安慰呢 comforting。这个都不太真正显示出 encouragement， 各位这个、使人好像得到一种鼓舞跟自信。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困惑，就说到底、为什么圣经英文讲这么多 encouragement， 跟中文为什么好像讲安慰的这么多，劝告的这么多、劝勉，可是到底圣经讲 encouragement 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说哈，回到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的这个圣经里讲到 encouragement 的时候啊，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啊，将来各位可以看得到，那是把它翻译成用英文拼音拼起来啊 ，paraclesis 啊，这个字啊，我们不是这样要教希腊文，可是这个词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这个词。在圣经的使用以及它在这个原文的使用，实际上的确是包含着对人的激励、安慰以及劝勉三重的含义。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个需要去多重思考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到圣灵宝惠师的时候，耶稣说这位 Holy Spirit 这位圣灵，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宝惠师、就是旁边这个 Paraclete， 就是从 Paraclesis 来的。这个 Paraclete 实际上最跟我们有时候常翻译是 Helper 或是 Comforting Comforter， 实际上这个都是很片面，甚至他一个更好的更让人明白的意思很可能是 encourager， 他是一个鼓舞者，他是一个激励者。那这个还有举几个例子来给各位看、我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中文圣经里讲到 encouragement 鼓舞的这、我们说激励鼓舞的这件事情。 我们说举四个好了。第一，在使徒行传里，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利未、这个利未我们记得一年多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叫向巴拉巴学习的一个讲题、他是一位很好的初代的门徒、是一位很好的宣教同工保罗跟他一起侍奉。他的有一个外号，他外号叫什么，我们中文说翻出来叫做劝慰子，他的名字，那这个劝慰子其实就是从 Paraclesis 来的。那中文很难翻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到底怎么翻呢？有的英文实际上我觉得更容易明白，他说他是一个 encourager， son of encouragement， 他是一个鼓舞人的人。好，你看劝慰实际上就是鼓舞。这一个使徒行传九章提到说，那个各地的教会他们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多起来，在初代教会那个圣灵的安慰给我们讲的、是安慰他们。我讲更各位现在明白了，其实把这个词替换一下，它更容易明白的意思是圣灵的激励鼓舞、圣灵一种正向积极的鼓舞。罗马书十五章五节一样的，他说但让世忍耐 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的确有安慰的意思。在人苦楚，我们待会讲，在一个很 down 的时候，一个 down spirited 的时候，可是这里的主要的意思很可能是激励人。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节非常好的一句话：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神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啊，抱歉，那个后面那个字我打了，那字跑掉了。啊，所以各位，我们说从整个这样来看，啊，中文是我们必须要重新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些词的时候，要很快的想到圣经常常提到 encouragement 这件事情。可是也许我们现在有弟兄姐妹会纳闷，说这个分区分有必要吗？安慰跟激励不是同样，你就把它看作一件事就好了。我的看法是，各位，安慰基本上，各位，我们从我们读经的理解是基督徒一种实践的美德，没错，可是他运用的时机跟激励这个事情的确是有差别。激励安慰主要是放在人处于一种低潮、困难、伤心的时候，我们提供适时的一种情感跟行动上面的同理心、慰问、支持跟关心，以至于帮助一个在困难中、一个在伤痛中的人，得以他的情况得以和缓，可以走出来，更多的看到盼望。这个是安慰的目的和功用。可是激励呢，我们说那个用处就大得多。一个人他不一定说我现在需要安慰，他很可能任何的时候他都需要激励鼓舞。所以我们这里说这个激励跟鼓舞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我们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人需要信心的时候，人需要被肯定的时候，人需要被好像 cheer up 被加油的时候，人需要内心增加一些推动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克服某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勇敢的活下去的时候，很多人他就需要其他人提供给他的一个生命的激励。这是我们人生我们必须经常要去思想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朋友、同事、邻舍，很可能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在我们人生中某一个时候相遇，可能我们一个行动、一个笑容、一句话，就可能激励鼓舞了他。所以各位，我认为这个 encouragement 这件事情、激励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种信仰实践。因此我先来跟大家谈分两点谈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我们再来谈它对应的一个事情，把它称为 appreciation，一种激赏。各位，第一，我想跟大家看的啊，在这里各位看得到我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谈 encouragement 去鼓舞人或是激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一个经常乐于激励鼓舞人的一位神。各位，在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说为何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认真的来思想我们如何来实践这件事情？头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上帝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各位，在我们基督徒信仰 的正统一种传承里面，经常我们看到有人为了条理的教导，把从圣经启示里归纳出关于上帝自己他的一些重要的属性，那我们可以对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有更清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更好的敬拜他。一般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大致分为两大类，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荣耀属性以及上帝一种美善的属性。什么是上帝荣耀的属性呢？一种 他的 glory。 我举个例子讲，比如说上帝的全然圣洁，他的 holiness， 他的公义，他的至高，他的大能，他的永恒性，他的无穷的智慧，这是上帝的荣耀。第二，上帝也有美善的属性，就是说他在一些美德上，一些跟人的往来上显示出来的，比如说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 loving care， 他的怜悯 compassion， 他的拯救，他乐意拯救，他乐意施恩惠给人等等。我们说各位，我们去思想上帝，他的确有这个荣耀的属性，也有美善的属性。各位，因此你从了解到上帝是一位美善的神的同时，我们就会了解到因着他的美善，他是同时是一位乐意去鼓舞激发他的儿女的一位天父。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那个作者他提到说，借着两件不可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的人，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啊，可以大得勉励。啊，那个勉励那个意思，其实，啊，各位我少放了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在这里啊，这个很好的一段经文。这个勉励其实就是 encouragement， 我们可以大得。啊，不是来劝勉你，是给我们一种鼓舞，一种激励。啊，再来罗马书，刚才我们就说过，使徒形容，像罗马弟兄姐妹形容说，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呢？他说他是一位是忍耐、安慰的上帝。这个安慰大家现在都会读了，这个安慰其实另外一个好的理解，就是他是一位是鼓舞激励的一位神。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我们说这里是真的比较多，一章三节到七节比较多讲到人的苦楚，上帝给的安慰，这真的是安慰。可是这里形容上帝说他是一位是各样安慰的神，可是这个安慰这个字其实另外意思也是鼓舞我们。各位，还有刚才好几处圣经，还有其他的新旧约的圣经，常常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去查考，上帝的确是一位美善，而且因着他的美善，他是一个内心充满慈悲的一位神，他愿意把各样的鼓舞，用各样的方式给他的儿女。我在旧约里我们读到的一些人物，我们也看到上帝跟他们的互动里也给我们非常深刻非常真实的上帝对他们的一种 encouragement。啊，各位也很熟悉先知以赛以利亚吧。啊，以利亚当他从事奉中感到非常受挫，啊，甚至躲到洞里都不肯出来，他跟上帝讲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可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上帝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说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可以知道他多 upsetting。 上帝怎么跟他互动呢？上帝说你且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于是上帝在他面前，他说有烈风大火，有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就不在其中。这什么意思呢？上帝给以利亚一个好像一个自然界的一个 drama， 给他看到上帝在自然界中的一个大能力。可是他说上帝都不在他这些里面，他在哪里呢？还在控制这些之上。他让以利亚先知可以明白上帝还在 in control。他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用微小的声音，用一种温柔的声音鼓励先知耶利米，叫他不要泄气， 给他打气，让他继续的他的侍奉。各位，旧约里许许多的人物，上帝激励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给他再次的 confirmation， 再次肯定 reassurance， 说他必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给摩西鼓励，说他必与他同在，他必带领以色列人出去侍奉耶和华。他给约书亚鼓励，告诉约书亚说他要刚强壮胆，他不要惧怕。他给大卫鼓励，他告诉大卫说他将来他的王位上帝会为他坚固。他给先知耶利米鼓励，告诉耶利米他不要胆怯，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各方面不足。他说上帝是使他成为服事的先知的主，这是我们的主，他是乐意鼓舞人帮助人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自己也是一位能够并且喜爱去激励人的一位主。我们刚才读，为什么要读约翰福音一章四七四八，抱歉我这里又打错字，四七四八节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他跟但以理之间那个对话，之前已经有牧者跟我们分享过这一段。可是各位，这个但以理，对不起，拿但业这位拿但业其实他没有见过耶稣，他在第一次跟耶稣相遇的时候，他耶稣对他说的话，事实上是基于耶稣他的神性，在约翰的一个信息里，他对于他一个超自然的理解，根本不是人告诉他，是耶稣直接的能够了解人的生命的真实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一种认识，所以他用这个方式让拿但业认识到他是弥赛亚，就是那位神的羔羊。可是在这个他跟拿但业这个宣誓他对他的描述或是理解的同时，事实上也包含着各位读的感受得到，包含着他对拿但业的一个夸赞。他说拿但业是一位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的第一位雅各是这第一位被称为以色列的神的王子，可是他是一位诡诈的人。他说拿但业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不吝惜于夸赞，客观的准确的把这个人好的特质在他交谈之中，让这个人知道他被受到上帝的肯定。我想对拿但业来说对拿但业这位门徒来说，他很可能因此了解到他对于因为出于敬畏对上帝的一种真诚是神所悦纳的，他持守他内心的一种的敬虔是上帝所知道的。所以我们说上帝这一种耶稣基督的话，这段话不只是对他是一种形容一种知识，也是一种积极的鼓励，让他明白到我们的主的确是接纳他认识他。各位，可能比拿但业更有名的是彼得。各位你都记得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被卖之前，耶稣预告彼得 会跌倒，可是他怎么样事先的先心理建设，先给彼得坚固呢？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心弟兄。各位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主对他门徒，他不至于立即的 对他们失望，立即说你 做坏了搞砸了以后没有再给你机会了。我们的主是一位乐意激励我们的主。我想耶稣基督给我们最终极的最 ultimate 的一种 encouragement 是什么呢？是他在十字架中所带来的那个爱的行动，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这所描述，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鼓舞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叫他替众、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或复活的主活。使徒说基督他毫无保留的爱替我们赎罪而死，这种伟大的行动就让我们看到他是何等乐意的鼓舞我们生命来改变，激发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有一种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不需要再活在旧的，活在一种低劣的一种的生命情况，基督他十字架带来是一种超越的改变的一种生命，是一种激励人的一种生命的结果。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说到天父我们的神，我们说到耶稣基督，我们最后说到圣灵，简单的说，我们刚才说过约翰福音十四十五章描述这位圣灵，给他一个名字，他是一位保惠师，他是最直接在人生命里圣徒的生命里继续的工作鼓舞我们的一位。这位保惠师我们刚才说过包括激励、引导、安慰、帮助，所以我们这一位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他本身就是把父神以及耶稣基督那一个 encouragement 的工作，那个侍奉继续的持续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三一的神，他从他三一的神性他的属性里都充满了他乐意对我们的鼓舞。弟兄姐妹，你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我感觉今天我们世上真的很多的坏消息啊，各位都不用再多说啊。刚才玉荣祷告里，我想让我们心里会感觉到的确有相当大的一个沉重感。各位，美国这个病情的传播啊，许多人受苦染病，甚至丧失了生命啊，这个不知道要窜升攀高到哪个时候，经济的损害还在往下啊扩大，这个许多的民众陷入各样的困难，这个好像灾情还不够，现在又有政治的冲突，又有种族的紧张，又有社会的动荡，我们只能用雪上加霜来形容。各位，这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需要抬头仰望那个能给人真正的 encouragement， 真正的鼓舞激励的神。他不只是信实，他不只是有能力，他不只是乐意带给我们帮助，他是真正从内心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受到鼓舞的神。所以第一，我们第一要紧的记住，我们敬拜的是一位赐给人 encouragement， 一位乐意激励人的神。第二，我们说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二件事，关于 encouragement 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激励会带来生命的祝福。各位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学校校长他要离职调到别的地方服务，那个学校的教职员替他办欢送会，他就看到有一位女性职员就满脸愁容好像非常的不开心很忧愁这个要正要离职的校长就很好意的问他说，你是不是很不舍得你是不是心里因为校长要走让你不开心？这位职员说是校长安慰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个下一个校长一定会更好。这位女职员说，哎，你知道吗，你来之前他们上次也是这样说。各位，不知道你听懂这个故事吗？这个 这个不是很鼓励人的事情，是不是？各位，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个人不止在工作上面，我们的家庭责任上面，我们的与人的关系啊互动上面，我们都希望能多受到鼓励，没有人希望受到挫折的，是不是？而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能够适时的给人一种善意的、真诚的激励，有时候他对人产生的那个 impact 那个影响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甚至对于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某一些人一个鼓舞、一句勉励的话、一个 encouragement， 很可能对他影响是几十年甚至终身之久。有一个英文里很有名的一个作者他有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恭维我我不会相信你，一听得出来是你是恭维太虚夸了。你批评我我不会喜欢你。你故意忽视我我不会原谅你。OK， 这是这作者说的。可是你鼓励我。”说我会永远不会忘记你。Flatter me, and I may not believe in you. Criticize me, I may not like you. Ignore me, I may not forgive you. But encourage me, and I will not forget you.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过去曾经给人某些的鼓励帮助，那个人他终身的感激或是怀念你，这个激励能产生的一种力量，我想大家都能明白，世俗社会里也都认同。我看过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心理学的研究他们找一群小孩分开来给他们做一种测验，把他们身上装各种sensor 一种测试感应器，还有这种观察，看这些孩子他们先对他说一些鼓舞的话一些好的言语姿态，他们就注意到这些孩子他在这个他的受鼓舞的时候，他身体生理的一种能量的表现都增加了，都提高了。那他们倒过来他们用一些这个批评的一些负面的对这个人讲一些言语，他们也同样做测试，他们发现这个孩子他身上的各样的生理的一种能量的指标立刻的往下跌。那各位，这种的结果并没有太出乎人意料，是不是？我们说这是很可以理解的，用在大人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这个是对世俗的所谓心理的影响，对我们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必要性吗？各位，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这不只是有必要，这也是上帝的心意，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这个使徒说什么呢？他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我们已经说过这个 paracrisis 有什么 encouragement 相互的鼓励，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是真的安慰这是 comforting， 真的把它跟前面你看就错开来了。圣灵有什么交通 fellowship，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compassion，我想到有一个人有一些需要，我感同身受。这几样事情，他把劝勉或是激励放在头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保罗说这个事情是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属灵的实践，它是能帮助人的。它是一个健康教会，像腓立比这样子，腓立比教会一样，可以帮助教会成长的一种元素。各位，我们刚才提到巴拿巴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真的我去找好几处 实际上四章提到他是一位善于劝慰或是激励人的同工。九章二十七节他接纳了肯定出信主的保罗，没人敢接纳他，巴拿巴鼓励他参与教会，参与事工。十一章他被派到安提亚去帮助这个安提亚的同工弟兄姐妹，鼓励那里的弟兄姐妹，使那教会弟兄姐妹得到很大的造就。十五章当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侍奉，这个马可是脱队的，他是在中途 是不能完成任务的。保罗说这个同工不能再用，可是巴拿巴他说再给他机会，他愿意用不同的 approach 去鼓励这位失败的马可，让马可有机会从过去的一个挫败中重新站起来，重新改变。各位，我们上次说过，我们今天教会的确极需要巴拿巴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是别人的祝福。我们说这个积极的激励，相对的也许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劝诫，不是指正。劝诫指正就有一种 critical 的性质，我相信对人都是有益处的啊。这里我们就不谈所谓血气的或是有敌意的批评，因为那种大家都很清楚对人不会有造就的啊，我们就不谈，因为动机是扭曲的，不是出于爱心，我们就不提了。前两者我们说积极的一种激励以及彼此的一种劝诫指正，是对于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是一种可以带来帮助。可是各位，我们来看这两种哪一种对人能够产生的帮助比较直接比较大呢？那我们客观来看，我还是相信那种积极去能够去鼓励激发同工的人的做法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我们说我们这个激发弟兄姐妹可以带来，激发别人可以带来许多的祝福。第一，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上帝他自己给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的榜样，这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这样做本身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样。第二，我们说一个教会啊，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种激励的一种的实践里，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很 rewarding 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发现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最能够让你看到你所投资的跟回报，投资报酬率是一个极高的一个事情。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许你付出很少，可是你却真正能够真诚的激励别人，能够看到对人产生的那个作用，不只是心理上，可能是对他整个人的一个需要产生一个真实的一种 impact。 第三，一个教会乃是一个团契，我们如果经常忽略或经常不认真的就是或是没有刻意的去建立这种习惯，这种氛围，我们说这个太假了，这个太没必要了。我们都知道你很好，那就好了吧啊！我们也都知道你很认真，那就好了啊！你只要从上帝那里得到鼓励就好，不要从人这里，从人这里你就太喜爱人的鼓励、人的话。各位，这不是一个真正好的态度。保罗鼓励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做的过程中会让教会里建立一种相爱、接纳、尊重、信任以及肯定的一种文化跟氛围，弟兄姐妹才能够敢于去跟人表达一种我愿意去帮助人、去服侍人的心。当他们去发挥他们的恩赐、他们的热心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安心说，我即使表达错了，我即使犯了错了，我相信人家还是愿意接纳我，因为我们这里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氛围，他不会感觉到我说错了就会倒过来说，我们教会 任何教会最不需要的就是经常的彼此的啊，很 critical 的态度去彼此对待。第四，我们说真诚的一种 encouragement 一定必然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对对方是一种很明显 很真实的一种的看重以及 respect。 你有一种动机是说这个人值得我珍惜，值得我尊重，你才能够想要去鼓励他。因此各位，这就考验我们，上帝对我们为什么会是愿意来激励他的儿女，因为他看重他的儿女，他觉得他儿女即使我们其实生命真的不怎么样，我们也是坏到连自己都不喜爱，可是上帝他没有放弃我们，他愿意鼓舞我们来改变。各位，因此这对我们就是一个挑战，如果神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不是也该用这样方式彼此对待？我们看重每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不管他跟我的交情是亲疏远近，不管他跟我合得来或是合不来，不管我喜不喜爱他某一些特点，不管他是不是过去有一些跟我有过一些让我不太愉快的，各位，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把他当作是一个值得我去鼓励，值得我去去称许的人。第五，一个 encouragement 的言语或是行动不只可以帮助对接受的人，事实上对于去鼓舞的人啊，会使他自己的帮助，并且那受他激励的人他自己很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乐意去激励别人的人。各位，我不是，老实说我可能没有比各位更会去鼓舞人，可是我从这一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过去许多人他们我在信仰过程中啊，许多人的鼓舞才让我感受到说他们的鼓舞对我是何等重要，因此我也学习的有机会尽量去鼓舞人，去帮助人。各位，这是一种最佳的一种属灵造就的模式，不花多大的力气的。啊，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工厂里啊，这以前很穷，所以去打工。那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希望有一天他成为一个歌唱家。啊，那他十岁的时候，他就兴冲冲的去参加一个音乐班。跟去报名，结果他去试唱的时候，他一开口唱，那老师几乎哈哈大笑，跟这个孩子说：哇，你的声音真是难以入耳，你的声音好像那个破掉的那个百叶窗，那个 slot 那个纸糊的窗帘被那个风给吹破一样，那么难听。啊，这个孩子就很伤心的回家。回家以后，他妈妈跟他说：“孩子，他说我即使花尽我所有的啊这个积蓄，我也要帮助你找到一个好的歌唱老师。他说一定要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结果妈妈不断的鼓励他，而且妈妈为这个孩子做很大的牺牲，不断帮他找寻这个好的这个。啊，歌唱老师，啊，声乐老师，就这个孩子就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歌唱家。他是谁呢？啊，叫 Enrico Caruso， 罗素，各位听过，非常好的一个男高音 Tenor。各位，没有他母亲的这个鼓励，这个孩子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成就。各位，我们刚才说，有人会说，我们寻求神的鼓励就好，其他人没有鼓励没关系，这种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我们对人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这不符合上帝给我们的啊圣经的教导原则。我们一方面去鼓励别人，一方面我们不需要顾虑太多，也许我没说好，只要我们抱着真诚。可是我们双方需要有默契。我们如果怕这个彼此没有办法有这个 我们更需要建立这种默契跟涵养，以至于别人他去学习赞赏的时候，学习去想鼓励别人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万一我这个踢到铁板，让人反倒不高兴。我这次回去说一个很快的，我遇到过去一些一起在信仰上学习的同工，有一位他加入 OMF 海外基督使团，他即将成为进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因为最近疫情关系还有政治的因素，那个很困难。我就跟他分享我们彼此的一些祷告，那就提到我们过去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他说同工同学给他的鼓励，他说今天才能够鼓励他 在这个侍奉遇到瓶颈，好像路途门被关的时候，他还是信得过上帝一定会开路。弟兄姐妹，我们说神是要我们看重激励 encouragement 会带来彼此的祝福，那我们为争光建立一种良性的文化，那我们愿意花心思力气行动去鼓舞人，让在这些事情上面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做工。很快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可以还可以做一件事情，以一种 appreciation 一种激赏来回应激励。各位可以注意到我故意要用类似的尽量近的词。那我们刚才提到说第二个重点，听起来各位还是跟第一个一样挺别扭的，你会觉得这个词的吗，要 appreciation 要翻译到这么别扭。老实说这个词真的不容易翻，对我来说，我想过很多这个，用过很多这个 appreciation 或 appreciate， 经常被人家用错，而且是极其不好弄清楚的一个词。有人把它翻成欣赏、感激、评价，甚至商业上那个价格上扬也叫 appreciation。那各位在信仰上，我们说这个 appreciation 实际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教会对社会都是，因此我们最后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谈这个。可是我们该说中文里没有一个词可以很恰当的来把这个的一种信仰的含义显示出来，所以我只好用一个日文用的词叫激赏，日文有这个词，感激赏识，大致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字我们说到一点，它的字源从哪里来，它是从实际上是从法文来的。那法文的意思，它是说一个人把一个事物它的价值把它标示出来，是一个人他把一个价值能够清楚的标示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领略一个事物它的价值，并且或是人对这个人事物表达一种崇敬，我可以领略一件事物它的价值，并且对它表达一种崇敬。那各位，为什么我说激赏 appreciation 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或是观念呢？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可以领受上帝的一种的激励给我们 的激励。我们对这一种上帝给予的 encouragement， 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如何呢？我觉得我们的反应应该是 appreciation。我们应该是有一种 gratitude， 用感激以及领情。我们知道上帝这个给我的是如此的美好，因此我们对神的激励是如此，我们对人的也应该是如此，承认自己是一个领受激励的人，是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舞，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懂得回应人的 encouragement 的人，事实上是帮助那个给他鼓励的人以后更了解这个鼓励带来的帮助。如果人不领情，那对方也说那以后我还是少做，因为做了以后还是被浇一盆冷水。各位，我们不只是如此，为什么说今天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人越来越不容易对人所付出贡献恩惠一种激励，有一种 更清楚更直接的一种回应，我们比较含蓄。可是事实上上帝是要我们这样做的，新约里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好榜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他形容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上帝因神的恩他今天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心存感激，他有一种承认，一种 recognition， 他承认他得到，因此他说他愿意去凭着最大的能耐去服侍神，这是一种 appreciation。 在刚我们读腓立比书四章，他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他从他们得到一些馈赠，从这个馈赠里他感受到上帝好像这是一种上帝 极美的一种祭物，好像是献给神的，因此他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种属于的一种彼此的之间的事情，他也为他们来感恩。圣经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因此我们说保罗他为什么愿意来这样表达呢？他必然是一个能够谦卑承认别人的给他的，不管是 encouragement， 不管是帮助，不管是各样的服侍，是一种对他是值得他来领情感激的事情。各位，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说我们今天病毒已经告诉大家非常的困难，可是我们的社会事实上现在还有一个困难存在，我们是一个越来越 polarized， 我们一种越来越两极化的一种社会，我们的对立性越来越强，不管什么事情那个对立的张力，那种我们说暴力之气，不是力量的力，是那种燥气，人性这种负面的气息盖过人性里面仁爱宽容的气息。我们基督徒在这事情该做什么？我觉得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说 encouragement 跟 appreciation， 我们必须要让世界看到更多善意的激励，以及那个人能够从激励之中去回应，去得到肯定。我们不需要的是更多的对立，不无谓的批评，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一种的激励，以及让人知道那种感激以及领情。各位，这是什么啊？我们这个在新西兰的时候，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就可能居家，这个都会挺困难的。那有些人就有人发起说，用 Teddy Bear 放在家的窗台啊门口，来表达对医护人员的一个支持，以及对邻舍的一种的鼓励。那因此我们去散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 Teddy Bear， 非常有意思，他们一个创意。各位，这是一个社区上面很好的一件事情，人相互之间的 appreciation。我回去新西兰，我总想到去看一个人，这次不行，因为他年纪大。我以前一个退休的牧者，他过去在我侍奉上一直给我一些启发跟鼓励。如果我在过去十几年侍奉没有他的一直有的这种很非常适当的而且及时的鼓励，我可能觉得自己会服侍会路非常的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提到三件事情，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时间超过了一点。第一，我们说我们谈基督徒之间一种的激励以及激赏作为一种信仰实践，我们说神自己第一就是一种乐意来激励他儿女的神，这位三一神以他三位一体神格都来表达他乐意使人受激励受鼓舞。第二，神也愿意他的儿女在他们彼此的相对待里面显示出他们愿意实际的 去鼓舞人去激励人。第三，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别人对我们的一种的付出、服侍跟激励呢？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 appreciation， 这个表达 appreciation 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说一种的情形。但愿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同心，彼此的相互勉励。想想这礼拜，你有没有想到谁为他祷告，并且用确实的行动来鼓励他？即使他说你是听了讲道才来这样做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该这样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我们有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照管我们，我们恳求你祝福。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因此在我们在感到伤痛、感到看到这么多的不安，我们为这个受压抑的人求恩典，我们也为那个受到影响的人恳求你的保护，我们恳求你祝福真光，使真光成为一个满人一种的激励鼓舞的一个群体。我们这里我们也彼此的感激，彼此的向你表达谢恩，好让你的心满足，让我们总是看到基督他的荣耀，天父他的慈爱，圣灵与我们同在带来的祝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